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大家好，我是琴弦。
大家好，我是心田。
又是我们弦田组合出场的时候了，就代表着礼拜三了啊。
是的，是的，哎，刚刚我就模仿了一下我们的琴弦，
没有性格，你模仿我
啊、哦？
你有自己的风格的吗？
我觉得琴弦老师风格挺好的呀，有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又是彩虹屁啊，
对啊，没错，
我觉得呢就是，好了，那我就不说话了。我是觉得呢，就是要学习别人的一些好的东西、优点。然后呢就可以再进化一点啊，
真的吗？
自己就可以再进化一点，看看呢有什么可以值得学习的，然后呢再转化成自己的风格、是不是不错？
很不错，很不错、期待你的风格里面有我的风格。
哇，
我的风格里面也有你的风格。那我们今天有什么可以玩的哈？
啊，没有东西玩，但是呢我就想起啊，其实我们每一天呢可能都有灵修的时间、啊，都会按着自己的步伐。那我在灵修的当中呢也会在读一些的圣经的经文，然后呢其实呢也会偶尔读到某一些的经文，还是依然有一些的感动，有一些的触动。那我就很想问一下琴弦老师，也想问一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无限飞行号的我们家人们呢，你有没有最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呢？无论你是在哪里看到的，哪里读到的，都是可以分享的。
那你问我了啊、哦？
对，琴弦老师先分享
啊、我先分享呢。其实也不是最近很喜欢的啊、其实这段经文呢，是我一直呢都觉得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是来自箴言15:17。就是这一段，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为什么是这一段呢？
肥牛胖嘛，别吃。
其实就是说呢，可能我们如果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们跟家人彼此相爱，在可能不是环境很好条件不是很好的时候这样彼此相爱总好过你未来可能生活比较忧郁，富有，但是你们是内里不是彼此相爱的，甚至是彼此攻击的，就是共患难哈、如果我们一起彼此相爱共患难，好过彼此相恨，但是在富有当中这个是我一直觉得有意思的经文了。
与欢喜的人同喜，与哀哭的人同哭。这个意思呢是差不多是这样，对不对，琴弦老师？
是对的。那听众家人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经文可以跟我们分享啊？
在你想的时候呢，我也来分享一下呢我很喜欢的这一段，其实偶尔读到我都是很感动的，是来自于路加福音的1:37。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是呢就是天使加百列他对当时呢要怀孕的这个玛利亚说的一句话，就预言耶稣要降生了这样。那这句话对我来说呢是非常的感动。你看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的话语，那只要我们读到他的话呢，希望每一次你读到他的话的时候都给你带来亮光，你也要相信这些话呢都是出自于神的应许的。
对，没错，每一次打开圣经看到的每一段经文其实都是大有能力的嘛。
对的，阿们，
阿们。所以我们就是呢好好的读经，那我们有时候读经以外呢也可以听一下分享的。
对，
接下来是不是我们的心田老师又有一杯特调给我们呢哈？
是的，是的，今天这杯特调了，我觉得是很值得来细细的品尝的。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 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噔噔，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为你送上的特调叫做向上帝诚实。今天一开始想先分享一个听起来有点荒谬有点搞笑的民间小故事。古时候有一个农夫生了一场大病，病得很严重，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跑到庙里去拜菩萨许愿。他非常虔诚地祈求说，菩萨啊，只要你能让我的病好起来，我发誓我一定把我养的那头大肥牛宰了献给你。结果呢，说也神奇，这个农夫的病后来真的奇迹般的痊愈了。可是病一好，这农夫看着家里那头壮硕的牛，心里开始滴血啊。哎呀，当初病急乱投医，一头牛价值那么高，我怎么舍得送人呢？可是他又不敢不还愿，很怕神明生气会降灾给他。想了老半天，这农夫突然一弹指，嘿，就被他想出了一个绝妙好计。他大费周章地把那头牛牵到了市场去卖，但手里居然还抓着一只鸡。旁边来买菜的人过来问啦，哎，老兄，你这只鸡是卖多少钱呐？农夫面不改色地说，8000块。那人听了差点没跳起来呀，什么？你这只鸡难道是镶金的？卖8000块？这时候农夫不慌不忙，笑眯眯地说，你别急啊，听我说完。我的规矩是，买这只鸡8000块，就免费送这头牛，两只是不拆卖的。大家在心里的算盘噼里啪啦的一打，哇，这鸡加牛合起来买8000块还是挺划算的。于是立刻就有人掏出8010块，把鸡和牛一起买走。其中这10块钱啊，是那头牛象征性的售价。结果这农夫兴高采烈的就拿着那10块钱跑到了庙里，跪在菩萨面前说，菩萨啊，我今天把卖牛赚到的钱统统都奉献给你啦，我这说话算话的哦。听完这个故事，你觉得这个农夫他是聪明还是简直是在玩文字游戏耍小聪明呢？不过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反思。故事里的农夫觉得神明是可以被话术欺骗的，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但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用类似的心态面对我们的上帝呢？我们常常在生命遇到困境、痛苦，或者是生病需要迫切祷告的时候，跟神说，主啊，求你救我，只要你帮我度过这个难关，我以后一定加倍的火热服侍你，我一定把生命献给你，我一定十一奉献，我一定。可是当风浪过去了，工作顺利了，身体康复了，我们可能就开始跟神打折扣了。我们用各种的借口来搪塞，主啊，我最近真的很忙，等我有空再去聚会吧，我相信你能体谅的。主啊，我最近开销有点大，奉献我就等下个月发奖金了再补上吧。我们面对的不是泥塑木雕的偶像，而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连我们的心思意念都看得一清二楚的真神。我们怎么可能用人的小聪明去拐骗上帝呢？ 如果一个人连对神都不敢诚实，都敢耍心机，那我们在面对身边的家人、朋友和同事时，又怎么可能做到真正的诚实与正直？上帝要的从来不是我们多么完美的大肥牛，或者是昂贵的祭品，他要的只是我们一颗诚实无伪的心。你是否愿意用最真实的生命去回应上帝的爱呢？刚刚的这个特调里头呢，又出现到秦仙老师也提到的肥牛。
我喜欢吃火锅嘛。
啊、哦，是是是，嗯。
告诉你一个秘密、啊，
怎么样？
好像就是卢恩牧师的。我喜欢吃火锅，喜欢吃肥牛哈、啊。
哦，好好好好，那我们要记住秦仙老师的喜好。到了火锅的季节以后呢，多提一点肥牛啊。
谢谢。
好的，那刚刚呢，这个心灵特调就说到啊、向上帝要诚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呢，我们可能生而为人，总有一些像秦仙老师刚刚就说要说一个秘密，总有一些的秘密呢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了，更别说当你对神很敬畏的时候，可能你也我真的是不敢告诉他，或者我不敢把最真实的我来展现的。可是呢，我觉得一旦有这样的意念呢，哎，那就是应该呢，要赶快要向神来祷告，求神呢改变你自己的内心。因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所有的心思意念呢，你要知道啊，神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他要比你自己更了解你。
对啊，没错、所以我们常常好像隐瞒着什么的，隐瞒别人，隐瞒自己，但是你瞒不过上帝的，神已经看见你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了哈。
通常我们都很难隐藏别人的那些那些想法，因为我们通常呢可以蒙骗的呢几乎都是自己的内心，
对、
自己骗自己嘛。
是的，所以我们要有一颗纯真的心、就好像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篇文章里面的主角一样。
那从上个礼拜呢，杏林子他的这个第一篇的，就是他人生当中第一篇写的这个文集啊，第一本文集呢，
文集
已经也是第一篇，因为上次是第一次。
第一篇文，第一本文集里面的第
一篇
文章，
对、
啊，
已经播出了。那么不晓得你听了以后呢，你觉得怎么样呢？喜不喜欢杏林子作家所写的这个文章呢？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继续的来收听今天的第二集。不喜欢的话，当然也可以继续收听啦，是不是？因为
不是
啊，
我回答不是啊。
为什么
不喜欢？为什么要硬着听？但是我相信大家都会喜欢听啊，因为他分享的，特别我今天听到这一集的这个分享，特别的感动。
那我们听听。只要你愿意突破，今天可以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以为人生要等到一切都顺利才会有喜乐，但其实在一个平凡的早晨，在一杯温热的茶里，在被理解的一瞬间，喜乐早就在我们心中悄悄萌芽。欢迎收听《日日有喜乐》，带你走进杏林子的文字世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找回那一点亮光。
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哥林多后书》12:10。今夜，当我再一次又重读到这节经文时，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了你，想起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也正是这样一个春天的晚上，我站在你的病床旁边，看到你被病痛折磨的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身子，不停地抽动着，使你不得不随时抓住床栏，以防滑落下来，而你整个身体就因为这种抽动的力量， 向后拉扯成了一个英文字母 C 的样子。我的心充满了强烈的酸楚，很不是滋味。我听到过、看到过的稀奇古怪的病症并不少，但我从来没有想到病痛会将一个人摧残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虽然在没有看到你之前，你就写信告诉我，我的样子很可怕，可能会吓你一跳。即使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我仍然免不了大吃一惊。而你所表现出的那一份乐天知命、逆来顺受的性格，更是令人深深叹服。至少我就自愧不如。我常常埋怨，常常自怜，常常觉得别人都该理所当然地包容我、宽待我。但在面对着你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活得太不知足了。我有什么资格怨天尤人？我有什么理由自怨自艾？比起你所承受的苦楚，我的又算什么呢？而你在饱受了病魔十几年的摧残后，却把这一切归之于上帝的旨意，以感恩的心默默地接受了，没有埋怨，没有沮丧。即使在所有的人，包括医生在内，都对你的病绝望之后，你仍然不曾失去信心。的确，那一晚你给了我多么深刻的印象。那时候你刚刚动过脑部手术，剃去了一头秀发，显得格外的瘦小，衰弱不堪。然而就在那样一个小小的身体里，却包含了那样大的信心和耐心，怎不叫我又惊叹又感动呢？我原是要去安慰你、鼓励你、帮助你的，结果却发现你什么都不需要，因为你早已将重担交给神。对于一个有所依恃的人，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于是我就想起了那节经句：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真的，若不是来自上帝的力量，谁能忍受如此的磨难呢？从3岁的时候，一场脑炎剥夺了你的健康，给你留下了可怕的后遗症。从那个时候起，你全身的神经就逐渐失去控制的能力。就这样，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不停地抽动着。你没法吃，只能进一点流质食物，没法睡，必须靠药物的帮助才能入眠。就连讲一句话，也要艰难地分好几次。我真不知道，生活的这样艰苦，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可是你似乎并不以为苦。在母亲的教导下，你十分有兴趣的读书、写字，还能创作一些通顺的诗句。你更有美术天分，在你病床四周的墙上挂了许多幅画，那是你以前病轻时一手抓着桌子，一手颤抖着画出来的。我虽然不懂得画，但依然能从你的画中感受到一份开朗活泼的气氛。不知道内情的人，有谁会相信 那是出自一个常年生活在病床上的残疾少女的手笔呢？那文，你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你蒙恩的经过，这实在是美好的见证。你一再说，我知道这是上帝给我的试炼。你的眼睛清澈明亮，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不但如此，你对自己的不幸竟然还有处之泰然的力量。当我为你病得那样辛苦而难受时，你却幽默地说，你看我像不像在耍把戏练武功？天哪，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有自嘲的心情和勇气，我真是又钦佩又感动还有惭愧。我常常以为自己很能干，很聪明，很刚强，常常以为只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安慰别人，鼓励别人，帮助别人。于是那一阵子我把自己弄得很忙很活跃，我参加了好几处伤残机构的服务工作，整天东跑西跑，别人说我又热心又负责，我就真以为自己很重要了。但我到底付出了些什么？现在回想，竟是一片茫然空洞。我是太高估自己了，就像对你，我原准备了大量的同情要给你，我想我一定能分担你的痛苦，安慰你的寂寞。我在给你的信中曾大言不惭地说，愿与你共分享快乐，共分担忧愁，多么狂妄的口气啊！结果怎么样呢？被安慰的是我，被鼓励的是我，被帮助的也是我。病后两年，没想起你在患难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时，我就振奋，我就感恩了。一直到现在我还在想，上帝使我的腿病再一次复发，是不是为了给我一次再造的机会，好让我看清自己的软弱和微小，好让我学习更多的谦卑和顺服。果真如此的话，我就更该献上我的感谢，因这一次的灾难使我在灵性上又长进了一步。但愿在以后的岁月里，不再倔强，不再逞能，不再骄傲。但愿我能向你学到更多信心的功课，在软弱中有依靠，在苦难中有喜乐，在忍耐中有盼望。也应当如你一样，时时夸耀自己的软弱，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此刻，当我细细地体会这一节经文的含义时，我也深深地怀念着你。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不知道你近来的健康情况怎么样，希望你的病随着医学的进步日有起色。同时我也深信，不论环境是否更艰难，不论世道是否更崎岖，你都不会害怕忧愁，因为有主与你同在。让我为你祝福吧，小安妹妹。
玫瑰、白雪 的小花，欢欢喜喜的开遍了原野，花眉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的从早唱到深夜。主啊，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无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玫瑰百合野地的小花，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花眉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
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不是和谁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无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美好。
哇，的确，听过这一篇的文章之后呢，就特别纪念到这位小安妹妹啊。啊，当然了，她现在可能不存在了，但是我就想到很多类似，
不知道
哈，可能我就想到类似这一种的朋友了。对，我们的听众家人可能也有一些是这样的哈。
是是，那我觉得这个杏林子呢，他很感动的是啊，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位肢体的时候，小安姊妹呢，她竟然呢想说，哎，我可以去关心她，我可以怎么样去与她同行。她可能想很多这些，但是反过来呢，看到她的时候呢，反而就让她自己是受到了鼓励、安慰，也借着神的话语呢，也可以鼓励到自己说，这句我们常常听到，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可是很不容易的，
对，
很不容易可以实践得到，
实在是很困难。我们在旁边看着就觉得，哎呀，他很惨啊，他很惨啊。但是呢，其实呢，他们真的也很坚强，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也坚强的依靠了神，让他们继续活下去，就是让大家看到神在这些朋友身上的作为了。
特别是在困境当中呢，依然选择与上帝同行的人呢，我相信是他的人生是蛮有祝福的。也希望把这份祝福呢带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今天无限飞行号顺利降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起飞。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拜拜。
太阳星星在转动，白天黑生命怎么看到梦想，你我共创希望，胜利